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5月16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普查数据矛盾百出，多项指标无法逆转。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喺正式进入我哋今日节目嘅主题之前咧，先同大家解释一下喺过去一个星期咧，点解我哋呢个节目冇更新咧？系因为我哋呢个频道咧被强行停止咗，唔可以上传节目一个星期嘅，所以咧我哋当时系将我哋做好咗个节目咧系上传到我哋另外一个频道上边。那个频道是叫做静观其变的，所以大家可以去静观其变的频道看回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卢桥讲得也都非常之精彩的话题，我们会将静观其变的 link 放在下面 comment 那里。 OK， 现在言归正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有关中国人口普查的问题。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拖延了两个几月之后终于修改到差不多了，所以在千呼万唤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公布了，出来的数据马上就受到了外界的质疑。为什么中共这么怕公布详细的准确的数据呢？今天我们请卢桥来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是的，这一份报告呢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好像石头说的，个重要性就是因为它从这些数据里面呢，外界可以看得到中共佢係經濟方面佢嘅勞動力啊、生產力啊，究竟能唔能夠保持？再一個就係、是，亦都睇下佢人口嘅將來嘅發展，睇呢個國家呢、這個政權啦嚇，佢嘅創造力、創新能力有冇啊可能有任何嘅突破？再一個當然就係社會穩定啦嚇，即係人口其實對整個國家、對整個社會嚟講都係決定性嘅，有好決定性嘅因素嘅。其中譬如話男女究竟會唔會個比例失調得好緊要啦，或者老人係咪即係增加得好快脆？咁呢啲嘢都係對中共嘅政權咧有直接嘅影響嘅。所以呢份人口普查嘅結果，佢嘅重要性即係對外界嚟講係一個窗口嚟嘅。從呢個窗口裏面咧，就算佢係好多數據係假，我哋唔信，但係唔信當中咧，你就係睇佢表面攞出嚟嘅數據，都可以睇得出一啲問題喺邊度啦。咁我哋講講呢一份數據啦嚇，喺唔係好耐之前咧，英國金融時報咧就話，佢話中國人口普查咧，其實就舊年12月已經完成㗎啦，但係因為總人數下降啊，這個總人數下降，有啲專家話係已經下降到12.8亿。即係下降了很多，但是因為它總人數下降，而很多數據又很敏感，所以就要政府各個部門呢就達成共識之後才公布。
那究竟哪些數據是敏感，哪些數據是協調了之後呢才會公布呢？
什麼叫做敏感的數據呢？就是其中包括2020年武漢疫情引致在中國全國的大量民眾死亡的這個數字，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謎，但是對中共來說它是很清楚，它應該有很詳細的數據。另外呢，之前也有所謂的蝗蟲啊、洪災啊、旱災啊，即是去年28個省都有很大的水災啊，那這些的災害呢都影響了即糧食的供應，而糧食的供應可能也都直接或者間接影響了這個人口的。咁喺洪災死亡人數裏面亦都可能有啲係死咗啦，不過呢個數字應該就唔會話太過係驚人啦。咁呢就我哋嘅睇睇佢啦，就頭先阿石頭話好多人都唔信，好多證據而家出曬嚟啦。咁我就今日我哋唔係講佢啲 哪些數據是假的，我們就不想即重複很多人現在說的事了。或者我很簡單就舉兩個例子讓大家知道為什麼人們覺得他的數據假得很緊要。譬如呢他說到呢就65歲的人口呢就大概有3000萬，咁但係啲人一查，就1955年嘅中國出生嘅人口咧，只不過係2004萬，呢個數字係唔會可以改噶啦。嗰年出生係咁多人噶啦，就咁多噶啦嚇。點可能話呢啲2004萬嘅65歲嘅人，佢哋都係1955年出世嘅，一個都唔死咧嚇，一個唔死到而家嚟講，仲加到去3000萬喎。點嚟㗎？你話係咪啊？所以呢個就好明顯嘅造假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根據統計局自己先前嘅公布嘅數據啦，2006年到2020年咧出生人口佢個總數咧係2億4000多萬嘅，即係出生咗咁多人啦。呢個係0到14歲嘅人口嘅總數，但係今次佢公布出嚟咧，又話0到14歲咧嘅人口咧，亦都係2億4000多萬。咁即係表示0到14歲呢啲人咧，一個都冇死，一個都冇死，智慧大家係相同啦，係嘛？即係個數字係相同，所以即係好明顯啦。咁我呢度我就舉兩個例子就算啦。咁佢哋就自己話咧，就而家仍然係14億人嚇，14億人多啲啦，仲增加咗0.53%。咁另外咧就話自己仍然係佔全球嘅18%嘅。人口仍然是世界第一个人口大国，即是他一定要坚持这个这样的讲法啦。那你质疑就你质疑啦。不过呢，即是真的跟他的数据里面呢，我们看得到呢，就是中国人口呢就是老龄化，即是老人家增加得很快脆，越来越少的细路仔出世，还有呢就是未富先老，即是这个国家未去到他们希望的富有的高度，就已經是全民開始老了。這個未富先老很大件事，這個就是決定了中國以後都沒有可能是即是進入了一個富裕國家的行列。很多的國家就因為未富先老，所以他們永遠都是在中等收入的國家裡面在那裡徘徊，他沒有辦法再有進展了。
有沒有數據支持你這個說法呢？
我們或者就再看一看數字啦。中國是10年做一次啦，呢啲咁樣嘅人口普查啦嚇。咁今年嚟講咧，佢就話係比10年前咧就增加咗7200萬人。佢話年均嘅增長，頭先我所講嘅0.53，咁呢個增長咧係60年嚟最低嘅。0到14歲嘅人咧就佔人口嘅大概係17.95%，18%唔到。咁啊，中中間間啲15到59歲嘅咧，就係、是、佔咗63.35%。呢一段嘅即係15到59歲咧，其實就係勞動人口嘅年齡嚟嘅。咁但係比10年前佢已經下跌咗6.79%。我哋就算我哋信佢嘅數據啊，就咁嚟分析啦，好冇？咁啊，60歲以上嘅人口咧，就係18.7%。咁你要知啊，而家60歲。咁啊，5年之後就65，65呢就70噶啦，即係呢個點解話佢個老齡化好快脆就乜意思？嗰啲59歲嘅勞動人口裏面嘅中堅，5年之後咁就已經係唔係勞動人口噶啦嚇。咁就呢一個係一樣啦。另外就係個生育率至恐怖，即係2020年咧，中國大陸出生嘅人口咧係1200萬嘅啫，佢比2019年咧下降咗18%。比剛剛開放二胎政策的2016年咧，下降咗33%，即係老嘅就好快老啦，但係後繼無人，全部都係大家都唔生啦。即係以後呢啲人口，佢成為呢個整個人口嘅結構的一部分，就冇得再改噶啦。佢就係咁多啦，今年就1200萬。咁好多人就話，今年1200萬，明年嚟講係冇可能增加嘅。亦都冇可能話，就算係開放兩胎，而家兩胎啦，開放到三胎或者係完全唔限制人即係生育嘅數目，都係冇辦法，因為嗰個出生人口嘅減低係有好多嘅社會原因造成啲人決定唔生 B B 嘅。咁當然表面嘅原因就話，哇！而家物嘢都貴啦，經濟又唔好啦，嘛自己份工又未必保得住啦，咁啊又要即係買屋啦，好貴啦，而家即係生活水準又係某啲城市啊 ，only 某啲城市啊，即係就可以買車啦，情願就係顧住自己嘅物質生活，就唔想話花太多錢係再生多個 B B 啦，咁啊教育成本好貴，而 养老啊、医疗啊，样样都好贵。呢啲系表面嘅原因，仲有一啲比较深层嘅原因咧，就系、是、啲人永远都唔会讲俾你听，或者讲俾访问佢哋嗰啲媒体或者系啲做啲乜嘢民意调查啲人听嘅，就系、是、好多家长其实好担心子女系一个好唔自由，一个完全系无法无天、暴政嘅一个社会里边。佢唔想生啲 BB 喺呢啲地方长大，咁你哋话啊，你系咪喺度夸张讲？我唔系夸张讲嘅。喺疫情之前，你睇下，即系我哋住喺北美就知道啦，系人都想将，即系我哋识得嘅大陆嘅人，系人都想将佢哋细路仔送出嚟嘅。佢哋无论系有钱嘅，就唔使讲啦，冇钱嘅几辛苦，中学就送出嚟啦。唔系点解会嚟自中国嘅留学生系咁多人啊？喺美国有30几万。咁喺加拿大亦都係最高嘅人數，就係嚟自中國大陸嘅，個個都想佢送佢出嚟。如果真係中國係咁好，點解要咁快送佢哋出嚟呢？好多啊，而家就細到差唔多初一就已經係人哋收佢，佢就送出嚟㗎啦。咁另外最近發生件事就係成都一間中學叫做49中啦，有個細路仔喺母親節嗰日，個媽媽送佢翻去學校一個鐘頭之後，嗰個細路仔就墜樓身亡，死咗之後馬上就係、是。將個屍運咗去殮房，就好快脆咧就火化。嗰、那個媽媽係冇辦法睇到自己嘅細路仔嘅，最後佢想見個細路仔一面都艱難到不得了。咁啊，呢件事而家嚟講喺中國大陸係好大嘅一件事。
你講得冇錯啦，而家全國都轟動緊嘅，但係咧中共又用咗維穩嘅手段啦，喺度拉佢啲親戚朋友咯。
表面上如果冇事发生就好好地，大家都中产生活，系嘛？喺成都妈妈仲揸车送佢翻嚟，你觉得好似一个普通正常嘅社会，但当有事情发生嘅时候，你只发觉呢个社会其实系非常之畸形嘅，里边系永远系充满咗好多秘密，永远系佢唔会俾你有任何嘅知情权，永远佢系即系官官相卫，有啲乜嘢唔好嘅事情发生嘅时候，永远系民众嘅错嘅。咁所以呢个我都系比较深层嘅原因。头先所讲嘅。都是说这个国家已经是未富先老，很少的人出世了，已经在那里已经慢慢很快就老去了，样已经或者不是说快了，总之他已经是离开这个劳动人口了。第二个呢就讲到男女了，男女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中国的人口呢，男性呢就是占 51.24%， 女性呢就占 48.76%， 比例来讲就是105个男人呢就比100个女人，即系男人就系同女人嗰个比例就系争5个人啦，100个人中争5个人啦。而世界上嘅平均系101个男人就会有100个女人。我觉得呢个都系好有趣嘅吓。边个喺度控制呢个世界咧？令到即系男女嘅出生，如果正常情况之下，只系争啲啲咁多，唯独喺中国大陆系争咁多。咁所以男女不均嘅，而家嚟讲大概有近即系4000万嘅男人，可能以后就娶唔到老婆啦。即系所以呢一样嘢就一直都系大家都喺度觉得系一个社会不稳定嘅因素吓。仲有一个咧，就是、今次嚟讲就系西方好重视，即系睇得好紧嘅，就系、是、究竟少数族裔，即系少数民族嘅人口，佢哋嘅增长率系几多？咁咧，佢嘅数据就话汉族人口咧增加咗4.93% 啦，即系少数族裔咧就系10.26%。咁但系咧就系、是、呢个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嘅发言人咧，佢就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根据中国政府之前发表的统计数据，维吾尔人在2017年开始就急剧下降，他们2017到2019的出生率是从 15.88% 急降至 8.14%， 两年之间就急降得这么紧要。他同时就说很多的造假的数据，就是中共给很多汉族人呢就將佢哋改為係哈薩克人啊，話佢哋係維吾爾人啊，啊冒充新疆人，而將呢個維吾爾族嘅數字咧，人口嘅數字咧就係、是、增加嘅。咁呢個咧，西方而家係非常之注意所謂嘅種族滅絕，其中一樣嘢就係控制你哋嘅生育權，控制你哋嘅人口，到最後將你哋變成一係就全部漢化曬，一係咧就係、是、你根本唔會再有即係下一代。就呢樣嘢就係西方好注意。從呢一度嚟睇到，我哋都覺得對中共嚟講都唔係一個咩好消息，因為佢嘅公佈一公佈出嚟，馬上好多人就拆穿佢，話佢呢啲係造假嘅。
咁而家計嚟計去咧，中國似乎已經冇咗14億人噶咯，即係唔夠14億人噶。
而家嚟讲，即系佢冇14亿人，嗰、那个人口越嚟越少，当然就头先所讲嘅劳动力啊、生产力咧就下降噶啦，冇咁多人就系冇咁多人做嘢咯，系嘛？咁你经济本身已经系外资撤离啊，又冇订单啊，全球围堵啊，已经好困难嘅。咁再加上幾年之內，唔知中共早冇咁長命啦，就算佢有五年之內，佢嘅變化，人口嘅變化都會令到佢勞動力佢哋會下降。仲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國家嘅話，如果係即係人口好多嘅話，佢通常嘅創造力係大好多嘅。有啲藍絲戰同我哋講，佢話：，香港算乜啦？佢話人才啊都係出自中國嘅咁樣，中國唔知幾多叻人啊！咁當時即係大家係朋友，就費事去咁詳細佢去分析點解中國會出啲叻人。香港可能10万人中出一個人才，但係喺中國大陸，佢100万人中佢出一個人。咁但係佢無論點，佢都多過香港。佢因為佢個基數係咁大，佢有咁多咁多嘅100万，咁所以佢最終出咗嘅可能係150个，而香港只不過700万，咁就出咗7个。一比起嚟仍然是他多，所以即係呢一個人口多，的確是藝術家啊、科學家啊、啲學術界啊、各行各業的人才咧，喺理論上是會增加得好緊要嘅。不過我要講一句就話，呢啲情況係應該係正常社會裏邊咧至會出現。喺中國大陸咧，就而家無論佢幾多人，佢都係冇可能出現好頂尖嘅人，因為佢喺度壓制緊每一個人嘅即係發揮自己嘅潛力。嗰種嘢嘅，佢係壓制曬呢啲嘢嘅。不過點都好啦，如果人多嘅話，出人才嘅可能性係高嘅。
講到人才呢一方面咧，我亦都補充少少。咁啊，中共壓制咗佢哋嘅創造力啦，使到佢哋就算硬叻咧，其實都係創造唔出頂尖嘅嘢嘅。咁點辦咧？你話咁啊，唯有偷啦。咁啊，而家成日都話中共偷技術，偷技術可能就係咁嚟噶啦，因為佢諗唔到，又或者係佢發明唔到啊嘛。咁啊，唯有系偷咯。咁啊，呢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咧，讲中国人唔叻，其实亦都讲得唔系太准确嘅。我认为吓，点解咁讲咧？因为路桥讲紧嘅咧系行政道嗰啲唔叻嘅，但系偷呃拐骗咧，似乎中国人咧而家系非常之聪明啊。路桥，我讲紧嘅系呢一方面嘅叻咋。
所以呢个未富先老啊，后继乏人，人才方面会凋零啊，呢啲都系同全部同人口有关嘅。我喺即係網上見到有一篇文章，我覺得非常之值得呢度大家同大家講下啦。佢係一個大陸財經評論人士，叫做萬族勇士咧，佢就寫咗篇文章。佢話咧就農民工咧係凋零㗎啦，而農民工其實對成個中國喺過去20-30年嘅貢獻係大到不得了嘅。佢話從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咧。就是農民工他們整體這樣去推動經濟成長的，就是因為這龐大的農民群體才能夠是令到中共變成世界工廠的，他還生產了全球20%的消費品。他說但是現在來說農民工呢就慢慢就沒有增長的情況了，他說這個是即是中共面對的最大的麻煩，最大最大的了。佢有幾樣嘢，第一個咧就係農民工呢個群體咧，就係已經係老去啦。2008年嘅時候咧，農民工嘅平均年齡咧就34歲啊，正係生產力非常旺盛嘅年紀。但係到咗2020咧，就已經係41.4歲，再過5年咧就45歲啦。即係45歲嘅農民工啊，佢哋多數都係做咩咧？就做啲製造業啊，基礎建設。而中國大陸嘅經濟亦都完全係由製造業同埋基礎建設呢啲嘢嚟撐起嘅。咁佢話呢啲人已經老去啦，即係冇辦法再係付出呢啲咁嘅體力去做呢啲嘢。呢啲農民工總共有2.8億咁多嚇。佢話農民工嘅老去咧，其實亦都係中國人口老去嘅一個側面嚟嘅。即係你睇佢哋農民工，你就知道成個中國人口就係咁樣老法噶啦。咁呢啲農民工從事嘅工作係通常冇養老啊，冇醫療保險嘅。咁佢哋面對嘅係乜嘢呢？就係佢哋5年之後年華老去啦，亦都冇力氣可以就係再做佢哋而家做嘅嘢啦，亦都冇養老福利啦，亦都醫療保險亦都冇啦。咁呢班人點搞呢？係嘛？咁從中共嘅角度嚟講，佢唔會覺得呢班人為我盡咗咁多力，我要點樣去報效佢哋？佢哋感覺 从佢角度嚟讲系国家个负担嚟嘅。而啲农民工如果当然到时佢真系无以为继，翻到乡下又耕唔到田嘅话，以后就系一股反对中共嘅一个好可怕嘅力量。从中共嘅角度嚟睇，第二个讲到咧就话，从事制造业嘅农民工数量咧，同五年前比咧系降低咗11%嘅，好犀利噶啦，11%好犀利。而从事建筑业嘅咧，就是五年间降低了15.5%。为什么会降低呢？或者老了啦，回乡下啦，或者就是没有那么多地方给他可以开工啦，比如制造业啦，是吧，即根本没有什么制造业，个都回乡下开。反正呢就是这样的情况，降低得很重要。那另外呢，他就有讲到他说，即是农村出身的大专生呢其实都挺多下的。他说呢就是在2020年呢，这些农民工已有大专学历大概有3484万的。那呢就比2019年呢就增加了200多万。但是现在来讲呢，所有的大学生呢都是找不到工作做。那你农民工的子弟，虽然你读过大专，在城市里面找到好的工作机会是比其他人应该更低。咁所以佢哋又係冇辦法啦嚇，又入工廠啊、開礦啊，或者係去做外賣啊，而家就最興噶啦嚇，去做外賣啊咁樣。表示即係話，雖然呢啲農民工係受過專上教育，但係佢冇辦法轉型，冇辦法轉型到去做一啲其他嘅嘢。呢、這個亦都係好大嘅問題。最後一樣，佢就話農民工而家咧都唔係好願意出去，都老啦嚇，反正都就係老啦。佢睇得出嘅，你賣勞力係嘛？你製造業同埋你去地盤做嘢都係勞力，已經差唔多噶啦，已經可以話到終噶啦。所以就情願唔出去。另外就係東部沿海嘅地區嘅消費越嚟越高，你即係你賺到，你去城市裏邊賺到都唔夠你去花費係嘛？咁所以而家嚟講，佢四樣嘢加起嚟講，其實就講出一樣嘢，就係、是、中國。過去30-40年能夠發展是靠農民工，而農民工現在開始凋零，所以他說這件事亦都沒有不逆轉的。所以現在來說，上面所說的事全部都沒有辦法逆轉的，這個會影響了中共的經濟的動力，國家的負擔也越來越重，對男女他們一胎政策即種下的苦果，男女失調這件事亦都是一個社會問題，对少数族裔嗰种灭绝种族嗰种做法，就而家大家都睇得到啦，全世界就攞住呢样嘢系嘛，就系、是、注视呢样嘢。新疆同香港问题，我讲咗咧，系西方世界一直会用嘅棍，呢两支棍系会就兜头兜面咁样搏中共嘅，就系呢一样嘢。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嘅最大嘅一个生产大军就系农民工，佢哋开始系凋零，开始隐退啦。咁佢哋又凋零又隱退，除咗係會影響經濟之外，對中共嚟講亦都係一個社會安全問題。呢四樣嘢加埋就等於咗中共執政嗰個安全，因為呢四樣嘢都會影響咗中共嗰個安全感，或者影響到社會嘅安定。當社會唔安定，冇咁多錢啦，冇嘢做啦，無以為繼啦，又娶唔到太太啦，種族滅絕啊，啲所有嘅少數族裔都引起全球的注意，这些对中共来讲都不是好消息。
水能聚舟亦能覆舟，正如路桥咁先讲的，这些农民工很可能就是造成了中共的不稳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之下，石头以前也都提到过，其实中共就想办法会放弃这班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真的非常之惨烈。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呢一个情况噶。咁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呢度系粤讲粤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瘟疫毁灭人类。
唐人街，
喂，而家个疫情咧就喺全世界嗰度蔓延紧，而且中东嗰度咧又话打仗、哦。喂，成个世界咁乱，一路发展落去都唔知点算啊！真系好惊噶。
唉，一早就有预言讲噶啦，人嘅道德败坏，世界就会大乱噶啦。
唉，呢场武汉肺炎 引起的瘟疫啊，而家发酵到好大啦。特别是印度，佢个瘟疫感染人数是应该过咗亿噶啦。咁佢官方公布数字话死咗廿几万人，其实包括咗美国啊，同埋英国啊、澳洲好多权威人士嘅估计，印度感染疫情啊，死亡嘅人数已经系超过200万噶啦。
喂，咁印度感染疫情死亡嘅人数，咪仲犀利过大陆？
中国大陆点会讲啲真实数字俾你啲人听啊？嗱，而家有几个媒体咧，就根据中国官方公布嘅人口普查，就发现咗中国大陆响2020年嘅死亡人数啊，突然间上升到1461万咁多。咁根据往年啊，中国死亡人数每年大约系900万上下，呢个系一个规律嚟嘅，冇乜大嘅上落。但系今年突然多咗500万，咁即系话佢一个唔觉意就露咗馅啦。呢500万呢，基本上系第一波嘅死亡人数。咁啊，令自响普查人口之后，直至到今日2021年5月呢，曾经在中国的第二波、第三波瘟疫，据讲仲惨烈。究竟死了几多人呢？冇人知
道。其实就好简单啫。有报道就系咁讲，嗱，大陆正常嚟讲咧，系人都有个手机噶啦，但系失去联系嘅手机数量就高达1600几万。
据讲啊，火葬场嗰班人啊，认钱就唔认人嘅，烧嗰啲尸体之前啊，就逐个立晒佢哋啲手机出嚟啊，谂住出去卖啊。点知嗰啲手机啊，全部都系带有病毒嘅，所以嗰啲人咪中招啦。后来啊，个个都唔敢立手机啊，俾啲手机同啲咸鱼咪一齐带走啦。
喂，我喺视频啊睇到，有外国媒体爆料，其实大陆惹到疫情嘅人数死亡呢，系唔止呢个人数嘅。佢话加多几个零落去就啱啦。
目前嚟讲啊，印度系疫情嘅重灾区，最惨啊！佢隔篱嗰啲邻国都受佢牵连喎。嗱，尤其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甚至阿富汗一带嗰啲咁嘅细国家仔，都受疫情嘅严重影响。
老实讲，呢啲咁嘅国仔，势单力薄，只有日日求神保佑啦。
阿马 Sir， 嗰啲国家仔又好穷噶，医疗设备又唔齐全，乜都冇嘅，咪只能日日咧就喺条街度跪喺度，有啲啊趴喺度求上苍降福。
仲有一样嘢啊，日本政府啊正式宣布咗，包括印度在内呢扎国仔，冚唪唥都唔准佢派嗰啲运动员去参加日本将要举办嘅奥运。
喂啊，正哥，而家日本嘅疫情都好严重噃，其他国家嗰啲运动员啊，肯唔肯去日本参加奥运啊，都系成问题啊。
日本佬啊，正式嘅自身难保，就唔喺度扮嘢啦。西欧啊，已经有2-3个国家都宣布话唔去参加噶啦。
其实日本佬啊，而家讲到办奥运嚟讲咧，真系骑虎难下，咁辛苦争到个奥运权，而家又因为疫情嘅影响。
喂，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啊，保命紧要啊！
咁啊系啊，要成为一个世界级嘅运动员，唔系咁简单噶嘛，个疫情咁严重。用乜有命去冇命翻
啊？其实日本个国会咧入边两派咬得好紧要，实际嘅情况就系由上到下都怕死。但系如果唔办奥运嘅话，佢哋整个国家为奥运使咗成1000几亿美金啊！所以国会最后嘅决定就系继续办奥运，仲有90日就到期啦。所以而家日本嘅疫情失控，都唔知点算，所以家家户户就唯有挂草鞋咯。
哇，正哥，嗰啲日本佬傻咗啊！个个家家户户喺个门口度挂对草鞋出去， 应该要挂个天官赐福先就系噶嘛。
嘿，阿 Sam 你啊真系头大冇脑，脑大装草。每个国家都有佢唔同嘅习俗噶嘛。嗱，日本呢遇到大灾难嘅时候呢，就家家户户都挂对草鞋喺门口嘅，但求消灾解难啊嘛。
啊，我嗰日呢就睇到一段新闻，话日本樱花早开，即系有大事发生。咁你正常嚟讲呢，樱花开嘅时候呢，应该是4月15号是非常之准的，在千几年呢都没有改变过。但是好奇喎，在今年3月11号樱花就开了。在日本就有他这样的预言，樱花早开，天灾到来。嗱，有时有些预言呢真是唔到你唔信啊，真是好准的。嗱，所以阿 Sam 你成日都讲啊嘛，见唔到嘅嘢你就唔相信啊嘛，所以喺我哋呢度听多啲嘢咧，就袋钱落你袋啦，懵仔。
阿尔文姐，你又唔闹人啊，真系唔舒服嘅。其实我啊才华横溢，只不过我系深藏不露。
阿 Sam， 你唔系才华横溢啦，系口沫横飞啊。
阿马 Sir 讲得啱啦。
唉，同你哋拗都系嘥气嘅。等我饮啖茶食个包，讲件真实嘅历史故事俾你哋听下。保证阿尔文姐你未听过。嗱，喺1374年欧洲嘅德国就爆发咗一种瘟疫。呢、这个瘟疫嘅名叫做红帽鞋。话说啊，有一个后生女，佢平时就好贪心嘅。佢唔知喺边度呢，就攞咗一对好靓嘅红色跳舞鞋。一见到咁靓，呢、这个女仔就即刻着咗。哇，真係大镬㗎、啊。即刻就跳舞，唔停咁跳，佢想停落嚟呀都停唔到。跳到差唔多虚脱嘅时候啊，咁嗰啲人打晕咗佢，点知佢醒咗之后就继续再跳。足之就跳到呕白泡，最奇呢就是、旁边睇佢嗰啲人啊又跟住跳。又是跳到控制唔到自己，最后呢就跳到虚脱死亡嘅。最恐怖啊，呢种跳舞嘅瘟疫传到入军营里面，搞到啲军人呢就集体跳舞。最奇呢，佢哋唔使音乐嘅。但係佢哋跳起嚟呢就好有节拍，好似嗰啲踢踏舞咁样，仲要好整齐啊，踏踏声。
哎，好简单啫。每人同佢吉支镇静剂咪得囉。
阿马 Sir， 当时乜嘢办法都用尽㗎啦，唔知打嗰啲咩镇静剂呀。但係都冇用，但係佢哋都一直继续跳。仲有啲更加夸张㗎。有啲军人跳到嗨嘅时候啊，面目狰狞，变咗第二个样，佢哋係互相厮杀啊，简直就控制唔到自己，最后又跳到虚脱死亡。睇到嗰啲人跳到差唔多虚脱嗰阵时候，就直接打晕去拎佢烧。如果唔立刻烧咗佢嘅话呢，佢会越惹越多人。所以呢一场瘟疫啊，就一共死咗10000多人啊。
哦，先至死咗10000多人。咁比起而家嘅瘟疫就争好远噃。
阿马 Sir， 喺嗰个年代啊，欧洲嗰啲人口好少㗎咋嘛。正式嘅多见树木就少见人。死咗10000多人啊，好多㗎啦。当时啊，喺莱茵河流域附近嗰啲国家都染咗呢一个红帽鞋瘟疫。嗱，所以马 Sir 呢，虽然你读咗咁多书，但係呢你就唔够我叻啦。
阿 Sam， 未必噃。嗱，有一种瘟疫係叫做笑死嘅，你听过未啊？嗱，喺1962年1月30号喺东非嘅坦干伊加发生了大笑的瘟疫，就有一家学校有3个女仔讲讲下嘢就大笑，唔知点解笑到停唔到，跟住其他嗰啲学生呢见到呢几个女仔笑，佢就跟住又笑埋一齐，后嚟呢就惹到成间学校都一齐笑，就惹到整个村庄甚至整个社区都一齐大笑，笑到差唔多冇晒呼吸咁滞。呢个瘟疫足足持续咗8个月之后，喺一夜之间，呢、这个大笑瘟疫全部消失，整个社区恢复正常。
所以有啲人就讲啦，点解有天灾人祸呢？ 同埋点解会有瘟疫呢？就系讲人类败坏到无可救药，就会人杀人，人害人。嗱，就讲今次呢个武汉肺炎啊，全港就系人做出嚟嘅，呢啲咪叫做人害人咯。粤语小品《唐人街之瘟疫毁灭人类》是由安以文、李静、浩然、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国疫情趋缓， CDC 放宽口罩令，拜登已经摘除口罩。拜登白宫疫情小组高级顾问六月初离任。十八位世界顶级科学家呼吁独立调查中共病毒起源。滴滴、美团等十家出行平台遭当局约谈。四类中共高官及亲属被拒赴美，更多细节曝光。逃亡华人学生被捕，涉嫌杀死耶鲁大学研究生。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根据 CDC 的数据，目前美国全国大约有 45% 的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有近 59%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 CDC 的主任华伦斯基 Rochelle Walensky 星期四宣布更新的公共卫生指南，他指出已完成疫苗接种的民众在大多数情况的室内和室外活动时，不再需要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这些新规定不适用于医院和监狱等类似的公共设施。华伦斯基说，任何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都可以参加室内和室外的大小活动，而不需要戴口罩或进行隔离。如果你完全接种了疫苗，你就可以开始做那些你因为大流行病而停止做的事情。我们都渴望这个时刻我们可以回到某种意义上的正常状态了。华伦斯基还引用了很多科学数据，显示被授权的疫苗对目前在美国流通的中共病毒变种是有效，并将它作为放宽限制的理由。不过新规定不适用于医院、惩戒中心、监狱、游民避难所、长期照顾中心等地方。同时已完成疫苗接种的民众在乘搭飞机、火车、公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时仍被要求戴口罩。拜登对 CDC 的新规定感到高兴，他表示从星期五开始他自己就不再戴口罩了。不过拜登亦恳请尚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暂时继续戴上口罩，他说请保护好自己，直到我们达到终点线，因为尽管这个宣布很好，但我们不想松懈。我们都知道这种病毒对我们来讲是几咁困难，对国家来讲最安全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接种疫苗。他说49个州的感染病例都降低了，但是大部分65岁以下的人都还未有接种疫苗，所以他希望大家再耐心地等一等，我们很快会再见到每个人的笑脸。另外拜登亦希望大家对想戴口罩的人保持宽容，令到大家将口罩的问题抛诸脑后。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小组高级顾问斯拉维特 Andy Slavitt 星期五证实他将于6月初离任。斯拉维特在白宫冠状病毒小组的临时职位将会在下个月到期。他说虽然拜登政府已经达到了很多关于大流行病的目标，但仍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斯拉维特星期五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他相信会有适当的人选来接替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被问到还有什么需要做时，斯拉维特表示说服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去接种疫苗是重要的工作，以及帮助其他困难的国家进行疫苗接种工作。总会有事要做，总会有挑战，希望国家层面上不会再有好像以前这样的猛烈挑战。斯拉维特说他将于在6月初离开白宫，白宫没有回应对斯拉维特离职评论的请求。内政部称斯拉维特是一个特殊的政府雇员，这种身份限制了他的服务期限为130日。斯拉维特星期四在美国疾控中心 CDC 宣布，完全接种疫苗的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需要戴口罩，星期五就告知外界他即将离职的消息。CDC 指导意见的转变标志着对社交距离建议的重大放松。在大流行病的大部分时间中， CDC 都要求戴口罩等不同形式的强制措施。拜登和其他政府官员将 CDC 的更新作为美国抗击病毒的一个转折点加以庆祝，同时亦在度庆祝美国达到了 2.5 亿次的疫苗接种量。自全球爆发新冠状病毒以来，国际科学界对病毒的起源的调查从未停止，追责中共的呼声亦越来越大。5月13号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国家的18位世界顶级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信函，呼吁对病毒的所有可能起源进行全新的独立调查。中共病毒爆发后，中共极力否认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并多次拒绝各国专家前往武汉调查。直到今年1月和2月中旬，即事发一年之后，世卫组织先得以带领国际专家团赴中国武汉追溯病毒起源。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且时间已经过得太久，调查人员无法准确确定原始病毒传播的方式和时间。四个星期后出炉的调查报告显示，该病毒很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可能直接传人或通过冷藏食品传人，极不可能透过实验室传人。该报告一经发布，即时遭到很多国家的质疑，认为中共当局局限对原始数据的访问，影响调查的透明度。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亦提出要求对病毒起源重新调查。同时谭德赛还说，国际专家同他说，他们在中国调查期间在获取原始数据方面遇到了困难。科学家在信函中表示，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科学家，同意谭德赛的要求以及美国等其他国家和欧盟的共识。调查病毒起源是减轻未来流行病爆发的风险的关键，是必要且可行的。科学家们认为，从实验室泄漏和人被动物传播的理论都仍然可能，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两种假设，直至获得足够的数据，才可以将某种可能性排除。适当的调查应该是透明而且客观，以数据为依据，包括广泛的专业知识，要负责地管理和接受独立的监督，以最大的程度减少利益冲突的影响。近日中共药坛的行业范围扩大，正从网际网络金融企业伸延到交通运输科技平台。5月14号 ,10 家出行平台企业被当局约谈，被要求整改。14号被约谈的企业有滴滴出行、首汽约车、曹操出行、美团出行、T3 出行、高德、滴答出行、满帮、货拉拉、快狗打车。这一次约谈的名义是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制联席会议。参与约谈的部门包括中共交通运输部、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化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督总局、国家信访局。当局在约谈时称，社会普遍反映叫车平台抽成比例高、分配机制不公开透明、随意调整价格规则、网络货运平台存在垄断货运资讯、恶意压低运价、随意调涨会员费等问题，同时平台涉嫌侵害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这一次约谈的企业中，滴滴、美团并非首次，半个月前曾以金融网际网络平台的身份被要求整改。4月29号，滴滴金融、美团金融等13间网际网络金融平台被指控普遍存在超许可范围从事金融业务、不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严重违规问题。其他11家企业分别是腾讯、道小满金融、京东金融、字节跳动、六金所、天星数科、360数科、新浪金融、苏宁金融、国美金融、携程金融。中央社引述分析认为，这个可能象征当局监控的目光在注视金融科技领域的同时，亦指向了其他网络科技领域。近日中国一名本科生到美国大使馆签证被拒签，原因是他的父亲是公安人员，引发关注。对此美方签证官回应说， 这个是基于国务卿指示，美国将停止向中共的移民局、安全局、公安部等现职人员的配偶和子女签发签证。美媒则曝光背后有更多内情。北京留学咨询机构格外教育13号在微信公号发布消息，透露一名中国本科新生去美国大使馆申请赴美留学签证被拒，拒签理由是该学生的父亲是公安人员。根据网传的一张领事馆官员的通知，美国暂停签发 B1、B2、F1、F2、J1 和J2 签证给四类中共官员及亲属。移民管理局包括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或同级别以上的官员、配偶和21岁以下的子女、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安部、公安部现职人员、配偶和30岁以下的子女。停发的原因是根据移民与国籍法案第 243D 条。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已经通知国务卿，中共拒绝或无端拖延接受已经收到美国最终递界令的中国公民、属民、国民或居民。美媒调查发现，网传美国拒向四类中共副局级官员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发出商务、观光、留学、交流等签证确有其事，包括中国的移民、国监、国安、公安四类现役人员及他们的直系亲属的签证均受影响。美国国务院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多年来美国政府反复请求中共为那些收到最终递界令的中国人及时签发旅行证件，但中共没有充分回应。中共政府需要作出更多行动，减少等待递界的中国公民人数。美国国务院强调，我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合作，令到中共政府对此负责。如果中共表达出合作的意愿，接受这些人回国，我们愿意协助他们递界出境。美国驻华使馆回复事件时亦表示，当中共依照美国请求接收本国国民时，常规签证将会恢复，届时领事馆官员将审核该名本科生的申请，并重新评估他的资格是否符合所申请的签证种类。查阅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案第 243D 条规定发现，当某国拒绝或拖延接收已收到美国递界令的该国公民回国时，国务卿有权命令位于该国的领事馆官员停止向该国民众发放移民签证或非移民签证，或者两者同时停发，直到该国接收被美国递界的公民。另据今年一月美国发布的应对中国威胁战略行动计划显示，中共拒绝接收40,000名逾期逗留或违反签证规定理应遣返的中国公民。美国法警星期五宣布，麻省理工大学的华裔研究员潘勤轩已经在阿拉巴马州被捕，他涉嫌在今年二月杀害了耶鲁大学华裔研究生蒋海文。潘勤轩出生在上海，现在是美国公民，他被指控向耶鲁大学环境学院26岁的研究生蒋海文开了多枪，令到他的头部、颈部、躯干四肢多处中枪毙命。作案后，潘勤轩成为逃犯。美国法警称，星期五早上法警特遣部队、美国法警阿拉巴马州中区和蒙哥马利警局联合拘捕了潘勤轩，具体细节尚未公布。据悉，被害人蒋海文是华盛顿州一名退伍军人，遇害前一周刚订婚。未婚妻石安佩里和潘勤轩曾在同一时间就读麻省理工，但当局未公开宣布两人之间的任何关系，是否导致了这一次的谋杀案。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号礼拜六。美国陆军发言人披露陆军远程极音速武器更多细节，远响军度的美陆军亦能使用远程极音速武器痛击包围台北的共军。美国特勤局官员表示，已经没收了大约20亿美元被盗领的失业救济金，这些钱将被返还给各州。芝加哥市中心爆发抗议，数千人在以色列领事馆所在的一座建筑外示威抗议， 他们谴责以色列抵御巴勒斯坦火箭攻击的自卫行为，并支持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中欧投资协议的黑幕被曝光，中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欧盟对中共不再抱有幻想。上海公安局外泄了一份恐怖主义嫌疑人名单，发现名单上居然有几百名年龄不到五岁的维吾尔族孩子被定性为恐怖分子，引发关注。在重庆一个小区，因白天在家的老人和孩子被派出所和居委会雇用保安殴打，当晚业主们要求派出所交出打人凶手，愤怒的人群将派出所和居委会砸烂，引发热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美国媒体 Brighton Defense 12号报道，在沉默多年后，美国陆军发言人终于披露陆军远程极音速武器的射程超过了2775公里。Brighton Defense 分析，美国陆军远程极音速武器的射程超过了2775公里，这个就意味着如果台湾受到共军包围，即使远在关岛的美国陆军亦能够对共军进行飞弹攻击。报道中指出，美国陆军发言人证实远程极音速武器的射程远超过2775公里，这个距离让一切充满可能性，但是陆军多年来始终沉默，不愿讲明远程极音速武器的真实射程。现在在美国军种高层针对极音速计划进行协调后，陆军首度松口讲明远程极音速武器信息。该报道还分析表示，如果大陆武力犯台，即使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拒绝美国使用其领土或领空，此时远在关岛的美陆军亦能够使用远程极音速武器痛击包围台北的共军。美国特勤局官员表示，如果没收了大约20亿美元被盗领的失业救济金，这些钱将被返还给各州。特勤局的官员说，有30个州的与瘟疫大流行有关的失业援助资金被以欺诈的方式申请和冒领。欺诈者通常盗用有资格领取者的身份，亦有些身份被盗的人甚至从来没有申请过失业金。瘟疫大流行失业援助计划的推出，使这笔钱很容易成为欺诈者的目标。劳工部监察长办公室3月发布报告说，在大约8960亿美元的失业援助资金中，至少有890亿美元被冒领。根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13号下午，芝加哥市中心的街道被数以千计的抗议者淹没，他们谴责以色列抵御巴勒斯坦火箭攻击的自卫行为。数千人在以色列领事馆所在的一座建筑外示威抗议，抗议者们高呼反以色列的口号，以色列国旗被撕毁。抗议者们在游行中支持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根据美联社报道，很多参加示威的人来自布里奇维尤，那里是芝加哥大都会地区巴勒斯坦人口最多的地带之一。不过就抗议者们的示威发生时，以色列军方杀死了多达10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的高级军事人员，并发动空袭炸毁了两座容纳哈马斯设施的高层塔楼。此前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都受到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指挥的攻击，以色列社区的生活陷入了停滞状态。13号，法国世界报专栏作家西尔维考夫曼刊文披露中欧投资协议的一些黑幕。2020年12月30号，受到习近平大力鼓励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其欧盟伙伴施压，促使拖延7年之久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结束之前达成共识。报道披露，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草案附件一中有这样一句话，获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非营利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应该是中国公民。具体来讲，如果默克尔的要在中国大陆设有办事处的话，这个办事处必须由中国人领导。显然 这个对欧盟来讲是无法保证其独立性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北京耗费很大力气才拿到的中欧投资协议最终却毁在自己手中。3月22号欧盟联合美国、英国、加拿大对迫害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及实体制出制裁，中共随即对10名欧盟人士及4个欧盟实体施加报复措施。这个不仅令中欧关系紧张，亦促使欧盟同盟国家对抗中共的立场更加一致。欧盟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主席包瑞罕直言，中共此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欧盟议会随后取消了关于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会，最终欧盟委员会通过副主席之一的瓦尔迪斯·多姆布罗夫斯基之口，将这一协议掉入垃圾堆。法国世界报话，这一举动表明欧盟对北京不再抱有幻想了。中共当局以反恐为名，长期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做法已经激起众怒，包括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议会或政府已经宣布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外媒发现，上海公安局外泄的一份恐怖主义嫌疑人名单上，居然有数百位年龄不到5岁的维吾尔族恐怖分子，令人称奇。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早前有消息披露，中共上海公安局的安全数据库遭到黑匣攻击，中共当局监控的外国人名单曝光，其中还有数以万计被中共锁定为恐怖主义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人的资讯都落响了中共当局的手中。据该媒体发现，前述名单中有超过400位未成年儿童，他们被列为恐怖分子。更过分的是，其中有162位未满5岁的维吾尔族儿童及一些80以上的维吾尔族老人。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讲，中共将年幼的维吾尔族儿童列响其恐怖分子的名单上，是在试图丑化维吾尔族人，并肉体上消灭维吾尔族人，而其所谓的反恐只是一个借口而已。5月12号在重庆江北区保利香雪小区，因白天在屋企的老人和小孩被派出所和居委会雇用的保安殴打。当晚业主们要求派出所交出打人凶手，愤怒的人群将派出所和居委会砸烂，还打伤了几个保安。原因是重庆保利雪乡小区内业主们白天外出工作，下班回家却得知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和小孩被派出所和居委会雇用的保安殴打。当晚愤怒的业主们冲入派出所和居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他们质问派出所为什么打老人和孩子，但派出所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随后愤怒的人群将派出所和居委会的门窗、挂牌和办公室物品全都砸烂在地上。重庆市民陈女士表示，他们不作为，不帮老百姓公正公平的解决问题，老百姓肯定恨了。作为公检法的人，本应该替老百姓解决问题，他们挂那个牌都是假的，就不应该挂牌。派出所的牌、街道的牌，打着政府的名义不作为。北京市局观察员华婆则表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阶级固化、利益固化，彼此阶层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这次物业和街道办趁人不在屋企欺负老人和孩子，当然会引起民愤。冲突爆发后，有记者联络上重庆石马河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询问他们接下来该如何解决矛盾。重庆石马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件事情有工作人员正在处理，具体的可以听后续我们官方的发声，后续我们官方媒体亦会发声，包括市委宣传部，并要求媒体不要随意去报道，这样去传这个事情。冲突发生后，大陆网络上的相关视频和消息都遭到封杀屏蔽。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